南都四点两会观察，大家好，这里是新闻老友记南都两会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金伦。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推动教育发展以及教育改革的内容。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老师，葛老师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郑衍富老师。两位老师，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关于教育的话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内容，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包括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改造计划，还是学生营养的改善计划，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很想请教两位老师的是，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在中小学教育中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位给我们讲一讲。
义务教育是国家对每一个学龄儿童的基本的保障，应该是全国一视同仁的。因为我几年以前就在政协提了个提案，
要求更高一点，
不是更高，不，我就要求你政府在各地要公布义务教育的最低标准是什么，然后就你公开，那么老师、学生、家长、社会各界就来监督你做到了没有。你不一定很高，对吧？你西藏、新疆的标准啊，可以比北京低，也可以比云南、贵州低，但是你的公布，然后呢，我都要做到。那么这样呢，全国一步一步来做，对吧？那么最近呢，我要提，一方面要底下要升高，另一方面要限高。为什么限高？这义务教育是纳税人的钱拿来办的，不是你私立学校啊！你现在某某附小花团锦簇啊，弄得来什么官什么官都有，标准比发达国家还高。你有什么资格花这么多钱呢？对吧？以后太超高的拿出来给周围的孩子一起用，公用。那么这个义务教育呢，是基本上全国慢慢做到要平衡的。
我总结一下，葛老师的意见其实就是托底，托住底了。
对，
然后限高。
义务教育啊，政府不要说什么一流二流，你所要做的全部努力是
对
争取一视同仁。
这样，
这当然也是很难的，各地区的差异很大。但是你就同一个地区。你做到了吗？差得远。
对，
因为上海的义务教育初中是吧，一视同仁吗？没有一视同仁。北京一视同仁，
还是有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其实这件事情呢，你要下力气把这个事儿做到。
对，
别的事儿不是太用你操心的事情。
葛老师以前提了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一个区里面的老师，我把他们轮流三年级轮动，让你跟那个老师跟不上，
抽签
儿，
去哪不知道。
这样这个方法很好。
不是，
我一直在大力推崇这个办法。
你要限高怎么限高呢？比如说。一个学科我只有规定最多只有一个特级教师，其他多的富裕的要
必须要留到、
对，
要做这件事从方案从手段是一点不难，但是要有这强烈动机是不容易的。为什么要你要打碎过去一个这个利益的链条
啊
不得了啊，
有很多人从这里出来、首先有好学校、有办法进的人那是希望有好学校的，你都搞成一样了，我的子弟怎么进去啊？第二呢，其实你现在就是办校的人，比如我是一个非常牛的初中，那我
不想变成
婆牛啊，多人要求我，天天哈着我，对不 对？那我很高兴啊，来钱来点头哈腰，对不对？甚至说普通的就优秀学初中学校教师的薪水也要比别的学校高很多很多的。
对，确实是这样。
所以要把这个整个的利益链条要去掉。
那么我还提
有没有这样的强烈动机？
叶父啊，我打断你啊。那么我针对现在中国家长这样要求呢，我还提个建议。我义务教育呢就差不多，但是我鼓励你民办学校，
对，
鼓励你外资进来办，
对对对，这个我
对吧？那么这个呢，你有钱，那也免得你什么鸡巴巴没去，
一定要有出口的。
你就你比如说我学费20万，那我现在买个学区房200万都买不到，
对，
你来，那么这没关系，
对，
你去，等到你
差异化需求。郑老师，咱们义务教育的讨论到这结束，
好
了，就是
听你的说，
叫高等教育，
好，
我看到那个葛老师在。炮轰高等教育这个考试的一些东西，包括高考啊，对高考改革有不同的意见。我想你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到底有哪些东西您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改？
那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高考本身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全国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根据我们的规划，到2020年，大学毛录学率40%，也就你再怎么改。只能解决这个40%的事。世界上，你比如亚洲国家，韩国、日本也是这样讲教育竞争，但从来没像中国这么激烈。什么原因呢？包括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毛利才多少，很少。但是呢， 一直分流了。这样一来呢，高考压力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吧？那么现在呢，这些路都没有了，或者都被人瞧不起了。
嗯，
那么连一个，比如明明知道他很呆很，根本不想读书，闭着嘴，因为他加上我不上大学，我还有什么出路？上了大学上名校，
无法成为精英分子。
哎、那么这个
不是成为精英分子，哪里说精英分子啊？
精英，
你个农村子弟，你把这个子弟日后的城市户口怎么给我解决？
对对
对，
你要解决的话，只有一个独木桥可走。
哎，我记得咱们、
啊、你不说成为精英了、啊，我就是一个很卑微的愿望，帮我解决一下城市户口。
啊
只此一条路
啊，所以
所以说你要是现在像我们这个、
哎、我们别扯远了啊，
你把这个户口线给铲除了，
哎，对，
然后也能够稍微分一下流嘛。
那么问题就在这里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不解决这个60%进不了大学的、
嗯，
所有压力都集中对你大学、
嗯，
所以你大学也改不好，对吧？你跟他讲这个白讲
改不好，
哎，这是一个好。那么撇开这个问题，那么就回到高考来，高考现在说我们现在考法不好。那么你要告诉我根据啊。还有一个，我说一考定终身，一考定终不好的，但是谁叫一考定终身啊？你今年考不好，明年难道不让你
复读吗？
不，明年不让你考了吗？没有，这是一个。第二个，考不上大学，你的终身就决定了吗？
你看您没念大学，
哎，我没念，
我念一年半大学，
对对 对, 对，
我念，我们都是、啊、我没念高中，
对吧？
您念高中了，
不，
其实我们教育都是有点残缺的，
你那个时候
不完全在这个事儿，
对吧？因为
人要想的要开一些，
啊、
不是要非拿着这个。
我觉得您以前跟我交流的时候，我跟以前真正的是有个充分的交流，
嗯，
说两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嗯、我一直记得很深刻、
嗯。
第一个就是说德国的那个职业化教育、
嗯、
分流的非常好、
嗯，
而且让德国这个国家在这个整个技能方面非常厉害。第二个就是说，你说到了那个家庭子女的多寡的问题。你说如果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反而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那当然都是家长绑架，原家长梦，人这孩子可能既无兴趣，也可能没潜力。
是，
但是被家长绑架，非干不可。如果说刚才我说的户籍问题，如果说农村孩子不是说要非要靠这一条道解决户口，靠这大学文凭。如果说家长有两三个孩子，是吧？说不是说非要让这孩子圆我梦，不管你有没有兴趣，都非得。其实人家可能有别的特长。人家生意做得好，是吧？或者人家还有种种的办那个特长，人家为什么非要读书呢？完全是什么原家长梦，这样把所有人都逼到这儿来了，都逼到这儿来了，这就书就没法念好了。
我觉得到底该怎么
有些硬件，我觉得可能得必须得建设。
对
啊，说起来呢，听着很悲哀，就是我看可能以后全国的高考的考场都必须得有摄像头。
哦、不，
这个
你放心，
做得很好。
袁部长告诉我们
啊,
啊，就争取到财政部资源，专门拿出钱来，
啊、
要建不但摄像头啊，
嗯、
全屏蔽的，
全屏蔽
信号的、
嗯、
标准考场，
啊、
花钱来建。
应该这个外面就有人一直看着几个摄像机看着里面，因为我听说有地方的那个作弊
啊，
有组织作弊啊。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国外的先进经验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现在复读太严重了，25%的人复读，有复读两年、三年。去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收了一个本科生，30岁了，所以说这个太悲惨了。所以说我说，为什么高考不是外语，而是高考整个的？为什么可以不一年三考四考？
嗯、这一点呢，我倒有点不同看法了。
嗯、
你这个。因为不是你在高考的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面呢、
嗯、
那么犯禁会越来越多。
嗯，
那像你想考到30了、
嗯、
那有的人考了4次，哎，他说我还是没发挥出，第5次我也发挥出来了，
嗯，
我就碰到这样的。
还是这样，
哎，对，
您考的次数多呀，打一点折的，偶然性可以排除，但是您占便宜，因为越复习越熟嘛，要打一点折的。
所以呢，
这是个博弈过程。
对对对，
我有招，您有应对，然后再博弈，博弈最后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让搞4-5年，让他在一年之内考4-5次，这成本小嘛。再说你如果考了。第3次以后，你交点钱吧，考试。
我们是广东媒体啊，
嗯，哎、
回到我们广东这一块、
嗯，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南方科大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南方科大，我记得朱天石刚去南方科大的时候，他就正好我此前跟他联系过，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马上要去南方科大，啊，当校长了。哎呦，我说挺好的，你去我们深圳南都公众论坛去做一次演讲，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他说追求卓越那些词语我都记得，因为当时那个版是我编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好像南方科大的现状和公众的那种期盼有点差距。哎，两位给我们讲一讲，可能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站得远，反而我觉得
我也认识他，而且为这个的我也跟他谈过，我很佩服他，但他是一个悲壮的殉道者，他是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这个一个就是他的目标 跟深圳市的目标是不同的，他是要进教进行教育改革，闯出一条路。那么深圳呢，你就给你钱，你跟我短期内跟我搞一个香港科大一样的学校出来，那这是这样的目标，是对吧？这个这他们在有些地方上是一致的，但有些地方就不一致了，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在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面，你如果中央不给特殊政策，不把它当成特区，它是办不成。
要说的广东嘛，就是意思你现在的这个地方，
而
谈广东的事情啊，其实谈广东的事情完全有别的思路。
嗯嗯，
就是在广东深圳办一个教育特区，让香港几个著名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现在
给个政府给个政策，在这儿可以办个分校。哎，那个教师啊，一过这个河，一过这个就马上就可以到这任教了。135到那边教，246到这边教，就完了。给他个特区，啊，那个这样对中国的这个教育部下所属的中国的国立的大学教育可以给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对比。
我告诉你，
压力可以。
我告诉一个好消息，
啊，那马上就立竿见影。
澳门大学
啊，
怎么
这样？这个事儿，这个话分两头嘛。这头说完了，我说，那比这个容易有成效，对不对？那是个特区嘛呀。为什么不敢干？大家一起拱着政府，让把这个教育特区办起来。要说这个朱老师的这个尝试啊，我是希望他的尝试说不到教育部这申请给我一些招生的额度啊，不走这个路。当然，他说你这样说话不腰疼，我每年要烧这么多钱，是吧？我校舍办起来了，教师请来了，我的生源如果不能够那个录取满了以后，那我烧多少钱呀，啊？对不对？是吧？但我觉得，如果要是民办要真走出一条路来，我就
是
不要你教，不要你教育部的名额，
我
也不要你教育部盖章的这个文凭，对不对？说你要是相信我办学，你来，日后你毕业以后，我相信你到就业市场上的话，你是有能力的，不是找不到工作的，是吧？
现在情况是，
但是问题是说，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问题还是比较麻烦，是吧？我不在这办学，住下来在这办学呢，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考生源家庭啊，敢把这孩子送来，因为日后你是拿不到教育部盖章的文凭的，你这个文凭是吧，是相当于一个私立大学的文凭。所以我觉得朱校长如果真想给中国教育走出一条路的话，就是我就办一个学校，可以吧？我办一个学校，我不要你云准的这个文凭，这才真是杀出一条血路。
不不不，这就要看中国的家长了，你真的要去把孩子送改革，孩子对吧？现在呢，也不提前考的便宜，我要占的。公家的文凭我要拿的，那就怎么行呢？你真的破例，我相信这个，我说我孩子适合做这个试验，我就交给你。将来只要你朱清子签个名，我如果真的孩子量高，你的这个牌子好的，还怕人家不要？
嗯，
对吧？你没有哦，要非要要这个东西，但是要贪便宜，对吧？那你牢牢去考其他学校算了。对吧？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面。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不是讲吗？我说国家要鼓励民企私营办、外国人办，包括大学在内。昨天会上讲了一次，我说燕京大学美国人办的，这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堡垒啊。但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还地下状态，地下党可以把这个学校里学生拉到解放区去，还可以培养出我们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对吧？还台湾的外交部长也是这里来的。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代表团20几个人，三分之一的人燕京大学毕业的。那你现在共产党执政党，你还把洋人进的钱还管不住吗？你连这个信心都没有吗？你放心大胆让外资进来来办学。
如果你要是这么样意识形态化的话，这些海归们还能允许他们在这任教吗？
就是。
但是现在我名牌大学里有时候都是非海归
不
录取，非海归不录用。
我是向朱清时致敬，但是他很悲壮，因为他这个选择在注定是没有办法弄下来。听说他也准备离任了，是吧？
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年份也到了，他太累了。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刚才听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教育特区，我是非常赞同的，而且我也听到了葛剑雄老师很多的关于中小学教育和高考改革的一些真知灼见。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更多内容请关注屏幕下方的信息，咱们下期再见，非常感谢，
再见，谢谢。